感谢上帝，我们每周又有齐聚圣殿，在神的面光下，我们分享神的启示，以及在这启示当中给我们生命的引导，信仰生活的更新。我们今天呢，其实继续要沿着这样的一个专题，也就是从自己的觉悟，自己和自我的一种关系，也就是人与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事物的关系，这四大关系当中，我们还是从人与己的关系这个维度，然后推而广之，使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事的关系都有所更新。人与己的关系实际上是这四大关系当中的中梗阻的东西。当我们跟神相亲相近，我们与神和好，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更新的话，实际上呢，就好像一个很宏大的水流，然后到了一个非常狭隘的一个隘口给堵住了，然后呢，底下以后呢是很难得到滋润，所以自己把自己给卡住了，所以自己成为自己的囚徒的问题，自己为自己设立障碍的问题啊，实际上都是这个方面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突破自己，当我们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得释放得自由。所以真理当中的自由最主要的是从自己给自己搭的监牢当中，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牢狱当中得到释放。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义的器具，成为神的奴仆。那成为神的奴仆是不是好像更没有自由了？不是这样的，因为神设定我们，设计我们是给我们更丰盛的一种人生。当我们做自己的囚徒的时候，我们不大可能给自己很丰盛，你知道，就好像你手里没有什么资源，你本身就好像啊一个雏鹰在一个鸡的翅膀下，它也展翅无法上腾啊，他也得不到什么东西，也只能是跟着地啊，跟着他的鸡啊，这样在鼠目寸光当中找一些食吃，跟人抢一些食吃，所以他只能是到一个更高潮的空间啊，他才能恢复到一个鹰的这样的一种水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突破自我的限制，我们就很难享受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什么叫做神给我们的丰盛的应许，这是非常奇妙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专题呢，叫做实然与应然啊，这个稍微有点好像有点哲学，但是不要紧，给大家一点哲学术语呢，以后大家不至于被一些所谓的文化人所拦阻、的嘲笑、所欺骗。所以这样的词呢，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哲学的啊，一种术语啊，但是一点就破。什么叫做实然呢？实就是实际的样子。就是你现在的状况啊，从正常讲呢来讲呢，你就是啊自然而然的状况啊，不加掩饰的状况，就好像一个女孩子啊不涂脂抹粉的状况啊，就是一个演员卸了妆的状况，就这样。所以实然，这叫实然。实然就是你现在不加伪装的自然的自己。从属灵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被罪玷污的一个生命，一个老我的实际的呈现，实际的状态，这就叫做实然。所以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叫自然啊，就自然而然的啊，不涂脂抹粉的，卸了妆的啊，这个意思啊，没有什么造作交游的。这好像从人本主义来讲呢更好一点，什么天然去雕饰嘛。但是呢，从属灵的角度呢，天然去雕饰是指芙蓉，但是我们人已经不是芙蓉了，我们是处污泥而染之啊，所以我们身上带了很多的污泥。所以我们的实然，从人本角度来讲呢，有的人认为是天然去雕饰挺好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不是这样的，因为是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的实然，从人本的角度，从宗教的，从其他宗教的，比如说禅宗的角度啊，或者道家角度，就是道法自然。如果人误以为道法自然的意思就是啊自自然然，那就错了。道法自然的意思要真正向着道的那种品位、那种自然、那种境界去效法、去学习，那就是什么呢？那就叫做应然，应该的意思啊，应然就是你应该达到的标准 应该达到的境界，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一个长跑队员，就像刘翔一样，跑100米、10米跨栏的时候，你应该达到的水平和你当时的状况发挥的水平。当时发挥状况没跑两步啊，大腿又抽筋了，整个又完蛋了。那怎么？那叫实然。你应然是什么呢？你应该正常下应该跑出的水平，这叫应然。所以这个概念呢，它在哲学上，在人性论当中，在属灵的神学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基本的地位的啊，基本的地位的。那么它在我们现实的信仰的这种实践当中，生活方面，尤其是我们跟圣徒相交，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交，以及夫妻之间，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都想希望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但是呢遇到的最大的一只拦路虎，就是分不清实然和应然啊，就是常常用自己的实然的状态，就是实际的没有掩饰的自然的状态的，反正夫妻已经结婚了，已经生孩子了，反正我就是这样了啊，也这样了，以这种状态是彼此相对，最后呢都忘记了我们得救是为了生命不仅仅跟神和好，而且要不断的更新，长成基督的身量，然后成为有新生的样子，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应该达到的一个应然的水平，有真理的人与圣洁，然后带出的是一种真正的属天的智慧和爱心，然后彼此的真正的相处。所以夫妻的质量是超越的，是不断的更新的，非常好的。当我们忘记了这个应然，我们只是按实然的情况下呢，最后美其名曰啊，我就是这样，爱不是全然的接纳吗？不是完全的包容吗？不是恒久的忍耐吗？你为什么这样刻薄的待我呢？等等等等的，所以这就陷入了一个很大的盲区和误点，那就是用实然来曲解神的爱。啊，就是说我就是这样的罪人，你就要全然接纳我。所以世俗方面的一种个人主义的一种爱的东西，人本主义的一种爱的东西呢，又给他怎么样的背书啊，背书。背书的意思就是支持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思想观念，以至于现在在婚姻方面，在个性方面，在整个的社会的普世价值方面，都认为什么呢？我们要彼此尊重，彼此接纳，然后包容他的弱点啊，然后尊重他的隐私等等等等等，然后要啊爱护他的情绪，爱护他的面皮等等的，都是这样的。最后的结局呢，就是我们在某个具体的事件当中，我们恨恶罪性，我们怜悯罪人，我们是可以包容可接纳的。但是若没有应然，我们就聚集到一个点上，使这个点上永恒化，就是永远接纳你的错误，永远接纳你的弱点，永远接纳你的罪行，那就错了。我们必须把它放到一个时间轴里边，一个过程当中。神不是 progressive 吗？不是一个渐进的启示的神吗？那么我们的生命呢，也要在神的更新的这个时间的数轴当中有一个目标，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要进入一种标杆人生，我们的生命是有应然的。所以这是基督教与佛教与其他的相对主义与其他的人本主义与其他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的东西，其中也跟孔子当中的一种不断的自我更新主义也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的应然它不是一个渐进的改变，实际上带有一个质的一个替换，在这个替换当中，然后做出一个不断的能够更新的、能够升华的、能够提升的一个东西，就好像青虫化蝶一样。这个蝴蝶实际上跟青虫它是有一个断然的、有一个截然的不同，一个是在一维或两维当中的世界，一个在三维空间自由翱翔，它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状况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替换，我们只是简单的更新啊，像儒家当中的也是不同的，也是不同的。所以实然和应然这个道理啊，实际上是任何的宗教文化和哲学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主义当中的任何的，包括心理的，包括社会学的，包括啊我们政治学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回避这个东西，就是人到底有没有一个应然的样子
啊，嫣然那样的，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啊一个追求的更高超的一个目标，还是就是破罐破摔，我就是这样的啊，天性使然啊等等，是这样的，所以就决定了我们对神的心意的一个根本的把握，耶稣救赎带出的救恩，福音所带出的大能当中的一个基本的领受，如果失去这个基本领受，我们是很难真正的领受福音的好处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这个人没人样啊，你是人不像样啊，你是人真不是人啊，你是人真是啊太不像话了等等。你又问他什么叫像话呢？啊，话给我们带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呢？什么叫做像样呢？像人样，人样是什么样子呢？没正形，你这人太没正形了。正形是什么正形？你看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都在谈，好像有一个应然的一个标准，一个标杆。我们现在离开了这个标杆了。你看，在人的潜意识当中，在人的各个文化当中，我们似乎都有一个标杆。当我们离开这个标杆比较远的时候，任何的人都会说你这个人太不像样子了，太不像，没人样啊，常常这样的。所以这里边就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应然的东西。所以我们前两天读书会在读到这个 C.S. 路易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基督教的文学家，就是啊 ，Narnia， 就是那个狮子啊，那个电影啊，儿童的电影的，他的那个作家是个英国的，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非常美好的一个文学家。所以他写的一个叫《返璞归真》的一本书，这本书英文叫 Mere Christianity， 这本书当中他就一开始就谈到了有没有应然，他这个应然不只是人性的应然，就包括社会的应然，政治的应然，就是有没有一个标准，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个标准当中在我们发乎我们每一个人心，然后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坐标，由此带出我们的生活的改变，我们处事的改变，我们社会的改变等等，有没有这么一个立定在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神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加在社会当中，加在人类当中的一个标准呢？有没有这个应然呢？所以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社会，那就是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谈到了啊，在道德相对的基础上，怎么呢？一切呢都是外在的行为了。所以神也离我们而去啊，从我们身边挪走了，不是神要离开我们，而是我们把它挪走了。所以信仰的相对化，那带出了怎么信仰的啊，可以叫做虚无化。带出了道德的相对化，最后只能是从外在的行为去控制，或者是去啊调节人生、调节社会当中的一些问题。那当然，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微带的啊。什么叫微带？就危险的、太不确定、太不靠谱了啊。等很多的问题都已经很严重了，已经病入膏肓了，你再去做啊，你已经很难真正的改变他的人生了。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实然和应然啊，小到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更新，然后中到我们的夫妻生活，然后大到我们整个的教会建设，我们在整个的社会当中能不能带出一个更新的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真正做盐做光的见证，都是必然的啊，不至于让外邦人说你还基督徒了，你看你基督徒就是这个境界，还不如其他非基督徒做的好的啊。为什么说你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呢？你凭什么成为你说你是神的儿女呢？就是你活得这样子啊，又自闭啊，刚愎自用，又固执，又狭隘，又很情绪化啊，就又很自私自利啊，又很这种啊刚愎自用这些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说啊你这个信仰给你生命带来的改变？你有什么说你可以为神做见证、做盐、做光的？你做什么盐？你做什么光了呢？所以这都是我们啊，在无原则的、没有任何判断标准的前提下接受了，人就应该实实在在，就应然就自自然然活出一个自自然然的人生啊，我行我素的人生，就活出自我。这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所带出的一个最高的理念啊，就是活出自我。有些人就说了啊，对呀，哎，李白不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嘛，等等，对不对啊？所以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啊，活出一个叫做喷薄而出的自我，这不是吴志宏所兜售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最高境界吗？等等，那么是这样吗？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个我材的我是指我们要保留了很多以自我为中心当中的一种自私的东西、情绪的东西啊，固 质的东西，追求的东西啊，自卑的东西，骄傲的东西，无知的东西，是那个东西吗？不是的啊。我们在谈到一个人的先天的一种性格的底色和他的才干，这个还不是简单的，所以我们啊今天所谈的这个实然，这个实然是把老我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置我们的力量，禁锢我们的力量，甚至是主导我们的力量，这样的一个实然的状态要给它彻底的打碎，像保罗说要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释放，得到真理当中自由，才能活出好的人生。所以这里边的实然和那个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个还不是一回事啊。以后我们甚至可以要讲一下，在我们实际状态当中，我们所说的实然的一个部分应该保留什么啊，这是应该尊重的，还应该破除什么啊？破除什么？一会儿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会再给大家一起谈啊。我们首先进入祷告，慈悲荣耀圣天父，感谢赞美你，继续给我们的时间，你的儿女能够来到你的话语当中，借着你圣经的真正的底层逻辑、底层真相、底层原则的启示，让我们借着真谛，借着属天的真相，然后更新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今天来到你神宝座面前，我们要谈到我们基本的人性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堕落的人性，我们是不是应该带出不断的更新的一个生命，不断的超越自我，有真理的仁义圣洁，活出基督的身量，真正成为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破除一切的现在的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我就是好的，我们要全然接纳，全然的尊重，从孩子到罪人，到同性恋者，到各方面吸毒的人，我们都要接纳他，要使他的个性怎么样的自自然然的发展，我们不能够触碰他，我们要彼此尊重啊，进入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状态，那这个是不是合你的心意，是不是基督徒所应该所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我们说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非常明确的带出了我们的生命是替换的，我们的老我是要钉十字架的，而且只配钉十字架，这是神你给我们开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药方，解决我们罪人的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出路。求你今天要感动我们大家，我们要突破实然和应然这一对矛盾，我们进入生命的更新，仰望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等边三角形，我们的夫妻关系就越来越像你，我们彼此间心和心，手和手，真正的能够相连，心心相连，能够手挽手一起肩并肩的完成生命给我们的功课，给我们的挑战，做出美好见证。求你特别的能够呼召我们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的夫妇，让我们在神你的面光下，你的真理当中，我们今天一起思考这个问题，借着你的光照，借着你生命的活水，能够带出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的觉悟，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今天开始领受这个真相，使真相化作我们生命内化的一种生命更新的动力，我们就不再一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赐福接待时间，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恩祈求祷告，阿们。开始之前，我们继续的，我们温故知新一下。我们温故是上一次我们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公平和公义，还记得吧？我们谈到了公平当中，我们回到希伯来原文，谈到了公平实际上是贵行，公义是贵正啊。什么公平呢？公平实际上它是一个执法系统。原文当中呢是张开嘴的利齿啊，这里边涉及到就是有令必行啊，叫令行禁止，是这样的，有法必依的啊，违法必究的，这么一个带有很强的一种法律尊严的这么一个东西，这叫做公平，是在一种行啊，执行。公义贵正，公义来讲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走正常的门径，进正常的门啊，进那个正门，所以让我们走正路的意思。所以公义要贵正，正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意思，短路的意思啊，正途的意思，不要走向歧途，不要走向旷野，不要再像犹太人，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当中转来转去倒闭，不是这样，要走正路啊。所以公义要有真正的模板，要神为人怎么样呢？立法啊，立法，人才能管理万有。所以我们说，真正的 公平和公义的一个社会的治理系统，它首先叫什么呢？叫敬神上德，一定要崇敬神，要崇拜神，要尊敬神，要敬奉神，这个意思，要心里有神。所以人首先要敬畏神，其次要亲近神，要顺服神的心，要与神和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敬神的一个原则应该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当中，因为人实在渺小，实在有限，不仅渺小有限，不仅生命有限，能力有限，而且我们的道德是有限的，有限的。人的私欲，只要是长大成人稍加反省的人，我们都知道人是非常卑微的，是甚至是可以叫做非常卑劣的，非常卑劣的。所以我们要敬神，我们要真正的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然后上德啊，上德，德的意思呢，就是真正的有一个同理心，有一个共情力，有一个真正在神的爱的在光照下，在神的爱的充满当中，以及在神的心意的引领下，我们能够带出一个将心比心的生活，带有同情的生活，带有一个啊行公义好怜悯的这么一个生命的气质，这里边发乎我们的良心，真正也依靠神的恩典啊。然后接下来呢，叫诸法畅通。所以当公平贵行，公义贵正，敬神上德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许多的规矩，许多的王法，许多的章法，许多的制度就会畅通无阻啊！这就叫做纲举目张。否则的话呢，没有敬神，然后道德相对，然后只看行为，叫做什么呢？纲断目乱。所以纲举目张和纲断目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境界，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今天呢，我们要再谈啊另外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跟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道德的到底是绝对的还是相对，到底是神放在我们里边的呢，还是啊完完全全是相对的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这个问题，谈一个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谈啊一些矛盾啊，这个矛盾呢，第一句话叫秉性难移，这是我们叫常言啊，常言道，也就是类似于公理的，大家似乎都无法挑战它的权威性，好像是啊至理名言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脱臼穿心，哎，这不是很奇特吗？脱臼穿心，那么这样的话，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是不是很大的张力嘛？对不对？啊，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说啊，全然接纳，现在就说孩子你要全然接纳他，你要爱他，你就全然接纳他，爱他的优点，爱他的缺点，爱他的一些怪癖，爱他的一些恶习，爱他的一些啊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东西，能叫全然接纳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定死老我，哎，定死老不是全然接纳，就他整个老我的生命都定死他，还不是说让他求饶，让他苟延残喘，是把他定死啊？哎，这个又不是矛盾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然后接下来啊，我们说互相互尊重啊，人有爱啊，友谊、夫妻关系、朋友关系、肢体关系要相互尊重，相互尊重。可是保罗也告诉我们，告诉提摩太他的真正的属灵的儿子要怎样，你要用啊各种各样的智慧和温柔怎么样呢？要责备对方，要警醒对方，要劝勉对方。所以责备和警醒实际上是非常严肃的话语，而且和分量很重，原文当中分量相当重的话语啊，要责备他。哎，这跟相互尊重又不同啊，好好先生又不同，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要责备和劝勉啊，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啊。另外来讲呢，就是活出自己，活出自己。现在的很多人本主义心理学就是什么呢？要活出一个什么呢？啊，一个喷薄而出的自己，要整个的家庭、父母、社会接纳自己，再活出自己。啊，像刚才我们谈的，现在风力很健的一个年轻的北大毕业的心理学学者，还有也是一个啊这个精神的治疗的这么一个心理的啊治疗师，对。他的很重要的就是活出自我，那他活着自我当然不是活出一个自私自利自我，就是自我当中呢，就是相对的，他认为人的内在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自我啊，就是把这个自我活出来就行了。这个他跟他的老师，他的鼻祖就是弗洛伊德正好相反，弗洛伊德认为人活的那个本我是完完全全是一种啊一种最 本质的欲望所主导的一个人，如果得活出那个自己的话，如果要那个活出来，整个的这个世界呢就变成了一个非洲的稀疏草原了，那就是一个丛林了，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东西了。所以连他的鼻祖弗洛伊德也说不要活出自我，为什么呢？有超我的限制，要有自我的调节，所以你那个本我的东西要受到抑制的，等等等啊，他的后来的徒弟呢，现在这些人本主义心理师呢，他就谈出活出自己啊，要活把自己都活出来，这样呢才是喷薄欲出啊，才是最好的一个人生境界，也是最好的心理学的啊一个标准啊一个标准。这真是这样吗？啊，那么我们看到呢，直奔标杆，所以直奔标杆告诉我们，是我们不是要活出自己，而是要活出我们一个标准的啊，超越我们的，在我们之上的一个标准的人生。哎，这个活出自己呢，啊，还是这个就是任意而行呢？啊，我行我素呢，跟着感觉走呢，还是要活出一个标杆性的人生呢？所以这又是矛盾。所以我们随便说这些矛盾，其实都跟我们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现在什么秉性难移，从中国文化全然接纳世俗文化，相互尊重呢？我们现在世俗的道德文化，活出自己呢，就是啊，相对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的个人主义文化。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传统的宗教的啊、心理学的，还有世俗的等等，都跟我们圣经里谈到的这些观念是相左的，而且是针锋相对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然我们要有所取舍的啊，绝对不是一个调和的东西，我们有所取舍。所以我们今天就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让大家回到神启示的心意当中。那么再回到神启示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化确实有非常奇妙不白给的东西。在中国文化当中，其中就有这样的一些话啊，这些话本身就非常奇特，就挑战现在的世俗的观念。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孔子在我们所谓的啊四书五经当中啊，在这个大学中庸大学当中呢，就谈到了这么一句话，一开始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啊。什么叫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呢？就是如果我们进入生命的一个觉悟，一个更新的状态，那么我们每天都要反省更新，而且在更新的基础上还要再更新，又日新，就是不停的迭代。用我们现在词的话，就不停的迭代，不停的迭代，从 1.0 2.0 3.0 4.0 版本，不停的翻。日日新呢，就是2.1 2.2 2.3 又日新呢，就 3.1 3.2 3, 就是它有一个渐变和止变，所以人生就不停的由渐变到止变，止变到渐变，这样不停的更新长大，才能带出人生最棒的东西。所以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他这个话呢，话糙理不糙啊，他说人和人的差别啊，他实际上用了一个比较粗糙的一个词，他说就跟人和猪的差别其实呢没什么两样啊，就是人和人差别比人和猪的差别还明显啊。用一个比较文雅的差别呢，就是什么呢？真正的人和人真正不停的追求带出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可能跟老鹰和一个小鸡的差别是还要大的啊，还要大的。虽然老鹰和小鸡的差别已经太大太大了，但是人和人的差别比这还要大。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人超越万有的，超越其他活物的一个最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他有一个选择自我意志，一个意志可以不断的更新，以至于造成有的人可能就是一个懒汉，又是一个蛀虫，又是个寄生虫，有些人呢可以带出整个的真正的啊与日月同辉的这么一个非常光彩亮丽的人生。完全可以的。当我们思想保罗昨天我们才谈到国度讲坛当中，我们谈到他的代祷影响了人类2000年，影响了基督教历史，影响了基督徒的信仰的生命2000年，所以他的代求。所以你会发现原来人和人可以这样的在历史当中形成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啊，真正的就是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有些人就真正照汗青了，有的人呢就像真正的一些啊草丛一样，就默默的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真是就跟草木一秋就过去了啊。人和人的差别是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而且。那么中国的老祖宗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啊，然后 然后这个老子谈到了坐尽此道啊，就是王敬姊妹非常有同感，坐尽此道，以为我是妙手偶得，其实不是妙，是老子说的话啊，是坐尽此道。就是我们有一个标杆啊，我们也不仅有标杆，而且还有一个依靠，就是我们坐尽此道了，然后就可以效法此道了。啊，这个道是天地之道，实际上就在圣经其实非常清楚的，就是活泼长存的道。它不仅仅是思想，不仅仅是光彩亮丽的这样的一种思想规划，同时还是生命的一种本源和生命的运转啊运转。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当中有非常奇特的一些东西，看到生命当中可以不断的更新的东西。那么到了西方啊，到了上个世纪上上个世纪出现的所谓的一个很奇特的思潮，很奇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运动，那就叫做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不仅影响了哲学，影响了文坛，影响了艺术，也影响了很多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东西，那么到今天呢，也影响到我们的心理的治疗，就是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其中专门有一种心理的疗法叫做存在主义的心理疗法。存在主义心理疗法它到底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读过了那个 Frankl 的叫什么呢，活出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所以我们教会啊，其中子龙弟兄看了以后深有感动啊，立志能推动这本书让大家都读一遍，我不知道推动的怎么样了。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所谈到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我们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当中，我们都有一个选择权，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向什么而活，它是这样的。而这个为什么而活，其实它就跟存在主义所带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张是相关的，就是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选择权，我可以选择生，我可以选择死，我可以选择崇高，我可以选择堕落。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苟日新，日新又日新，最后人和人活出的完全不同的两个境界啊！你会看到老祖宗看到这问题了，到了今天很多的哲人，很多的一种啊名士都看到了人生有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有选择的，选择权在你手里，所以人的生命是可以更新的啊！当然唯物论他觉得操之在我，但是神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不仅效法神给我们设定的标杆耶稣基督，同时我们依靠神的恩典才能达到那样的生命境界。所以基督徒比这些所谓的存在主义论者看到更深的人性当中的东西，更深的神性东西，更深的人神关系方面的东西。那么不仅如此，中国的另一本著作当中啊，其实啊，据说也是出自于孔子啊，一个孔子，那就是在他为《易经》作注的时候，所以他就谈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啊，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卦象，那就是所谓的乾卦。乾卦当中，孔子就有这么一个批注啊，一个评语，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法自然。所以人呢，要向天看齐，要向天看齐。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么我们有一个效法的对象啊，我们效法的对象是天，天在中国文化当中是最超越的一个存在的本体，是一个有位格的，所以君子人应该像天那样，所以就把人的境界一下子对标到天上了，就是人的最高境界，他的目标，他的样板应该是天啊，这就不是我们现在的人呢活的啊，我可以像个野兽啊，我可以像头牛啊，我可以像个狮子，我可以像个野兽等等等，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中文当中呢，同时呢，我们又看到哎，还是孔子的一句话，他叫什么？君子不器。什么叫不器呢？就是不要给自己设定周边的围栏，不要给自己设定四边的框架，不要这样的。就君子有很强的自我突破、自我更新、自我迭代的能力，所以任何的人不能够给过早的给自己设限。就说我生来就这样，我不可救药了，我自暴自弃了，哎，我就是这样了，我怎么弄也搞不好了，不可以这样。尤其给孩子啊，他的志向不可以受你的无知的一种拦阻啊，认为孩子就是这样了，孩子 倾听了别人的一些东西，自暴自弃的东西，所以大人绝对不可以。所以人类只有人是君子不器的。你养了一条狗，它无论是宠物狗跟你玩，或者看门狗啊，汪汪汪叫。那么，但是人可不是这样的啊，人不是简单的一个东西，人不错，人需要一个螺丝钉，需要靠谱，需要安稳。但是人的事业的发展，职业的发展，它是层层递进的，它是有不停的，没有设限的。这就是神性在人性当中的东西。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就是给人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人性，特殊的一种素质。啊，这就是人性有的，其他的万有都没有啊，猩猩啊、猴子、啊、海豚的都没有的，只有人类有无限更新、无限超越的自己的能力，这叫做君子不器。君子不器，千万不要给孩子设定这么早的，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边界、设定界限啊。我们上次讲过亚比士祷告，就是不断要扩张自己的境界，以达到可以领受、可以理解神的境界、神的胸怀，这样才是人的真正的发展的目标。啊，效法神啊，所以君子不器。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以后呢，哎，我们再去看我们日常当中的一些问题，似曾相识。你看，你看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你们女朋友交往的关系啊？我们现在年轻夫妻吵架的方面是不是关系啊？第一个，请尊重我，尊重我，你为什么不尊重我啊？我跟你说的话，你为什么你耳朵跑哪去了？等等，尊重我。然后那个说，请顺服我啊！神说你要顺服我，我是头，你是身体啊！夫妻要顺服啊！你要顺服我，你要尊重我，你要顺服。顺服的原文就是敬畏，敬畏就是敬畏神啊！我是神在家里的代表，你为什么不顺服我？你不顺服我，怎么尊重你？等等等，这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啊说的一些话，对不对？然后你先爱我啊，神说你先爱我啊，我是你身体一部分，你不爱我，我怎么尊重你？等等等等等等，我没有看到你爱我的呢。然后这些弟兄过来，汪汪汪啊！两个人啊，从我变成汪汪汪汪了，汪汪汪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了，就是机枪得斗啊，就开始了。等等，都是我，你看啊，请尊重我，请顺服我，请爱我，我都是我啊。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就这样啊，你看怎么办吧啊，就这样啊，我改不了了，我改不了了，你改不了，我也改不了了，我就天生这样，这样啊，最后形成的就是这样。啊，现在我们有孩子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们现在有四个孩子的家长。然后呢，以后呢，有可能就经常看到这一幕，就是夫妻俩在那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样，那吵来吵去这样的情况，这个孩子在那哇，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啊。然后我们现在要带出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一个真理的启示啊，食言与应然的启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啊，这个启示也是一个经典的啊，选了一个经典的经文，因为圣经这方面的启示太多了，我们就谈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再念一遍啊，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一举一动就是方方面面，从内在动机到外在细节啊，言行有新生命的样式，样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表达出来的啊，是一种由内到外的，由整全到细腻的这样一种表达，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哦，像基督一样。所以对标，我们的对标不是某某某某大人物、某某某先贤人、某某某歌星、某某某影星、某某明星，我们身边某某某某的啊啊，可我行我素的人，不是这样的，而是死里复活的基督。死里复活的主啊，死里复活的基督。所以这一节经文可以高度概括了我们的生命要有新生的样子，要真理的仁义圣洁，要活出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要彼此相爱，要效法基督，要效法神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可以都概括这节圣经的。所以这节圣经当我们用已经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跟这节圣经本质上相应的很多圣经充满着新约，也完全启示在旧约里面。所以这是整个神对我们的生命的，对神儿女生命的一个基本的心意，一个基本的引导，一个基本的应许，也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借着福音可以不断的更新。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从我们的自然的状态，然后到应然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笃信不疑啊，笃信不疑。怎么笃信不疑啊？就是生命贵更新，然后门徒赖神人，信上更加信，脱臼必穿心。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信念，可以说这是圣经带出的基本信念之一，基本的信心之一，信仰的内容之核心内容之一，那就是生命是可以更新的。而且最宝贵的一点就是人的生命是可以更新的啊，基督徒的生命更可以更新。为什么呢？因为有神设定的标杆，因为有神的圣灵预备的恩典，因为神的圣爱的充满，基督徒圣徒之间的交通等等等等啊，神的国度的荣耀。所以基督徒不仅仅是可以更新，而且我们对标的标准是神，是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依住的力量是圣灵。所以门徒的更新要更加的绝对，要更加的坚定，要更加的笃信，要更加的坚决，同时要更加的仰赖神的恩典，而且要更加的明确。明确是什么呢？在福音当中以基督为标杆，然后借着圣灵的更新。所以我们门徒的更新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比一般的人本主义的东西啊，像孟子所说的啊，像孔子五日三省吾身啦啊，求其放心啦，把丢失的东西再找回来啦，像柏拉图的东西把忘记的东西再想起来啦等等，不是这样的啊。门徒的东西靠着新生命的更新，一个替换，一个死，一个新啊，一个肉心换实心，一个替换，不是简单的质量变，它是一个质的替换，然后再带出一个不断更新的一个丰满的一个不断的加添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叫做门徒生命。所以我们在此一定要抛弃任何的谎言，任何谎言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啊，秉性就是难移的，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话语你们一定要听，千万不要啊跟改变别人啊。我们常常说不要改变别人，只要接纳别人，爱就是接纳别人，不要想到改变别人等等等等，我们常常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啊？但是现在在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基督徒本身自己之间，要抛弃这个错误的谬论，要不断的更新，要苟日新日新再日新又日新，要这样的。而这个东西是有圣经做什么呢？做背书的。所以我们的更新不仅是渐进，而且是质变，不仅是改变，而且是替换啊，是一种革命啊，革命一种新的生命代替旧的老我的这样的东西，有神给我们作为保证，作为支撑，这就是。所以我们信不信呢？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些。那我们对传统的活出自我呀，活出一个自自然然自我呀，彼此尊重，不要改变对方啊啊！人说我天生如此，不能改变了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你都要把它放到次要的。什么叫次要的呢？就是你要接纳你现在的实然，接纳你现在，就是我现在不好，神也接纳，我也接纳，我也不论断我。但是我接纳我现在的东西不等于我没有标杆，不等于我人生的岁月当中我不能够更新，我不能够改变啊，这是两码事。就是今天我现在的我可以接纳，但是明天的我我就可以决今世而作非啊，我就可以抛弃昨天，我今天就改啊，更新了一点，我明天更新了，我不断的长进啊！你会发现生命当中都有这个特点，一个小的幼苗啊，一个小的树苗，一个小的果实，一个小的花朵啊，一个小的蜜蜂，一个小的各方面，一个婴儿等等，都是这样的啊，它都是生理上都有更新，第一条命都更新，第二条命当然有更新，第三条命更可以更新了。你为什么不更新呢？为什么过早的给自己框定住呢？给自己设下四肥，建立牢房呢？要把自己都限制住呢？消除失礼呢？或者叫做什么呢？把自己放在一个三寸金莲里边呢？然后使自己的生命最后固化到一个三寸金莲里边呢？你怎么为什么这样呢？对不对？所以信上更加信，脱臼必穿心。所以这是圣经里教导我们的，当我们脱去老我的时候，神就一定会有源源不断的恩典加添，我们的生命就会进入更新的一个步骤当中，一个节奏当中，一个快车道。这是神的应许，而且也有很多的见证在我们身边，不仅仅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现在的现实当中，有眼可见，触手可摸的这样东西。我可以告诉大家，2011年2012年的时候，我跟王静姊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静姊妹还不是这样，至少在我的属灵生命的阅历当中，王静姊妹还不是这样啊。王静姊妹那时候文化气质非常浓厚的一个人，现在她的更新可以说有一次质变， 就是从2.0 到 3.0 就是一个跳跃，不是简单的量变，是一个跳跃的一个质变啊。这里我们身边的就有这种案例，你千万不要说一提就提保罗，一提就提啊旧约啊，当然要提保罗，要提效法保罗，但是我们身边的情况你一定要认清，你一定要看清的啊，这是很真实的啊。那我们看到这幅图画，大家记住这幅画。这幅图画呢，其实它的主题就叫做枯木逢春啊，底下是一个枯木，枯木可以逢春，铁树可以开花，妙手可以回春。所以神就是妙手，让我们这个枯树可以逢春。枯树逢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幼苗的不是简单的，这是接到神的生命当中长出的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可以说每天都不断的长进的。所以千万不要固化自己，这固化自己就是自己的习性啊，就是老我的习性，还有老我的一种自我中心的这么一种状态，以及由于这种状态所引发的各种的动机所带出的言行啊，就是你的老我为中心的实质，然后这种动机带出的各种的一种欲求，然后欲求带出的各种结果，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更新。这个结果习以为常，就形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包括自私的习惯呢，胆怯的习惯，没有安全感的习惯呢，乱抓的习惯呢，这样的一种刚愎自用的习固执的习惯呢，还有就这些习惯都是可以改的，都是可以改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枯木逢春，枯木都可以逢春，那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更新呢？感谢主啊！所以依然固我，依然固我。为什么有些人依然固我呢？不能更新，我们也要找到原因啊，找到原因。好在我们已经在这个系列当中谈到了自我的犯罪以后出现的种种的一些内在的一种真相。我们要给大家带出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背后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做老我情结，第二个原因叫做个人主义。老我情结可以视为内因，个人主义可以视为外因，是这样的。老我情结还记得吗？我们说我们人都有情结的啊，情结是一种地雷啊，是一种按钮，我们不能碰的，一碰啪，这个就跳起来了。所以言者无心，闻者有意，这样的东西。那么所有这些情结，有的是自卑的情结，有的是这个被伤害的情结，有的是反正总而言之是一个情结。那么这个情结的总开关是什么呢？就是我啊，就是罪我、老我、罪性玷污的那个我，就是这个我随着罪性以后离神分开以后，他就不停的包裹，不停的谋求安全感，所以他就越来越膨胀，越来越缺乏安全感，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我们就越来越保护他，越来越保护他，他就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很难触摸，所以我们的面子啊，我们的自尊心呢、啊，就越来越难以触碰。所以当我们一触碰老我的话，就跟一个有小的一种感染，慢慢的形成一个肿胀，肿胀化脓，化脓以后哇，成了拥挤，哇，拥挤到身体当中很大的一个脓包的时候，就不能碰了。你一碰它，哇，就跟你急啊，常常说不要说啊，说我跟你急，就是这个脓包的反应。我们的老我就是随着岁月的增长，就变成了一个脓包啊，很小的一个东西，然后慢慢发展成一个老我膨胀当中的一种脓包，就是我们生命的老我情结。所以这个老我的情结是不能碰的啊，是总开关的。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内因。所以当我们说秉性难移的时候，当我们说你要爱我，你要接纳我，或者说你要尊重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当我们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这个老我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去受到了伤害啊，然后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东西，有一种反正我就是这样了啊，老子就是这样了，就改不了了，你怎么办吧，反正就这样，就有这么一种破罐破摔的东西。所以这是老我情结给我们带出的一个生命的假象，一个误区，一个歧路啊，一个歧路，以至于我们认为尊重我们自己天然的一些东西，不能改变的东西，就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啊，不可以更改，改变不了的东西。所以这是老我情结。老我情结有一个它一种非常 paradoxical 矛盾的东西，就是一方面它安静下来，它深深知道这个不好，另一方面在实际过程当中，运转过程当中，它有竭力的维护，它有这么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么你说这老我情具体到什么说呢？我今天呢不太具体来讲这些东西啊，不想列，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老我情结是什么，和李白所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它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啊， 就是这些老我情节发作的时候，你在自我保护的时候，你不接受任何对你的更正、改变、劝导或者警醒或者劝诫的时候，批评的时候，越批评你越反感，越批评你越反感的时候，逆反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这就是老我的东西发作了。那么老我的发作以后，你会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你的性格的特点，你为什么不接纳我？有些东西是我的说话风格的一些东西，你为什么接纳我？所以他你会混杂，你会认为别人不够包容，不够理解，甚至不够珍惜你但是呢，里边还有一些东西是自我的情绪的悖逆的，很多不理性的东西，我们说那种暗理性的东西。那么你怎么分辨呢？我告诉大家，不需要别人分辨你自己就可以分辨。就是当你安静下来，尤其是我们已经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了，就是你真正按着神的话，你按着圣灵在你里边的感动，你自己会知道哪些东西是你错了，只不过你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你甚至你自己想说服自己，这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啊！他不尊重我，他非得挑动我，非得压制我，非得打击我的东西等等，你自己在给自己叫 justice， 这是我们叫做心理的自我防御机制，你启动。但是夜深人静，你真正在神面前以一种悔改的心、敞开的心、谦卑的心在神面前，你知道哪些东西是你性格的东西，实际上呢是谈不上好坏，就是中性。比如说我比较开朗我相对他比较闷一点等等，这些东西我不是说这些，或者是你的智商挺高的他智商比较弱的，不是指这个，是指你里边的一些老我的东西。而这个老我东西可以说 80%、90% 甚至 95% 你自己是可以给他理清的，哪个东西是不妥的你自己知道的。那你说是这样吗？你自己想一想啊。我们今天的重点先不是作为理清到底哪个东西是老我的东西你要做，哪些东西是你才干的东西，或者你性格的东西是没与今天谈的这个东西不一样的，它是属于一种中性的东西，不一样的。大部分的人，尤其是信主在主内已经熏陶了一段时间的人，你会知道的你会有感动的，明白吧？所以叫做内因，你能看到的。所以你要挑战这个东西，你要更新这个东西，你要替换掉这个东西。那第二个很难办的东西呢，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甚嚣尘上，已经成为一个整个社会主流意识当中的一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政治是建立在什么情况下呢？比如说西方的现在所流行的经济方面的原教旨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理性人是什么？个体的理性人，它不是群体的理性人，首先是一个个体的理性人，然后做的一些经济方面的一种思维，一种权算，最后作为一个 make a deal 就是成为交易，是什么呢？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一个原子的一个理性人，社会就充满着这种原子般的个体的理性人，然后形成的市场经济。他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最不可或缺的一个公理式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真是这样吗？第二个，我们现在看到最亮丽的一个人类的一个风景，全球的一个风景线，就是美国的大选。美国的这个民主的大选，它建立在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政治学的一个基础上，那就是什么呢？一个理性人，其实还是理性人，全这个是经济理性人，这个呢是权力理性人，也就是他有自己选择权利的这么个理性人。也就是说，一个人有正常的理性，他能够判断出选票他选择谁，选择谁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是理性的，是合理的等等。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所以我们看到个人的理性。那么现在的媒体文化社区西方的，你看他的小区，他的社区，美国的然后他的媒体他的文化是建立在什么呢？也是一个个体的一种可以叫做理性人，或者是个体的一个为单位的这么一个原子型的社会，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可能形成社团聚聚合合，合合聚聚，聚聚分分，分分合合，这样的一种情况他都要保证，首先是个人的主权大于一个社区的，一个家庭的和整体的，所以家庭受到拆解然后单身家庭的出现离婚的提高，然后社区的这个非常的松散，然后自由结合这个合则兴不合则散，这样的一种情况太多了然后党派也是这样， 然后这社会舆论也是这样，今天倒向这个，明天倒向这个，福克斯今天支持你，明天不支持你，你今天跟福克斯亲近，明天不跟福克斯亲近等等，它都是建立在一个个人主义基础上。但是很少有挑战这个，就是人类的真正的人性到底是不是理性个人主义、政治个人主义和文化个人主义呢？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一个社会呢？不一定啊，不一定。从上帝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按照他的形象样造我们，就是我们本身有合一主义，也就是集体主义，然后我们本身有个人主义，这两个不可偏废。如果你偏废一方，就有失偏颇了。我们不能强调集权主义否定个体，我们也不能强调个人主义然后在所有的基础上都搭建在个人主义基础上，也不可以这样的。所以个人主义和一种融合主义或者叫合一主义之间，它是一个动态的啊，一个非常美好的奥妙。只有人类有这个奥妙，因为我们是按照三一神的形象而造的啊，这个非常奇妙啊，叫做个体主义。我们现在应该有做深刻的神学反思。但是老我要保护，自我要受到尊重，我行要我素，面子要尊重啊，个人的各方面要受到尊重啊，然后个人主义为本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的一个啊，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假设啊，没有这个假设，老我的尊重也就不成为基本啊。所以老我在家庭当中互相尊重，社区里边互相尊重，企业里边互相尊重，政治方面互相尊重，等等等等，都行为了成为现在所谓现代文明历史终结的一个基本啊，一个基本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呢非常奇特啊，已经怎么样呢啊？你看这个小人怎么样呢？不停的顶礼膜拜，这是什么呢？偶像化了，已经把我的尊严作为我崇拜的一个对象，叫偶像化了。就是你怎么样，你不能动我的面子，动我的尊严。然后个人主义是我尊严，是我面子得以维护的最基本的教条，最基本的原则，是底层的所谓的第一性的原则。所以这是我的立身之本，这是我的所有建构，我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我的家庭生活、我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我的职场生活当中的最基本的东西。那这套东西呢，代替了神的东西，已经让我们顶礼膜拜了啊，这是磕头如捣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他把他偶像化了。什么叫偶像呢？偶像就是神化了。所以神在整个的新旧约告诉我们最大的一个神最恼火的一个东西，就是把非神的东西怎么当神看，这是说偶像化，这就叫做拜偶像。我们把马门偶像化了，我们把个人主义偶像化了，我们把自我偶像化了。所以马门服务于自我，个人主义支撑的自我，所以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就把自己当神了。现在已经不是把自己当回事了，我们潜意识实际上是把自己当神了，也就是神圣不可侵犯啊，神圣不可侵犯。我的信仰、我的教义、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呢？支撑我的老我、我的面子、我的各方面的东西啊。所以信仰变成了为我所用，而不是真正的我去成为义的器具，而是义要成为维护我的尊严、我的成长、我的自我成就、自我实现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我变成了一个偶像，个人主义是支撑这个偶像当中的一个偶像底层的一个原则和定律。没有这个原则和定律呢，那么自我的偶像呢也不能这么在这个世界上流行，这么昌盛啊，以至于啊完全渗透到神的家、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最后我们谈到了破垒有法啊，我们攻破这个偶像，攻破偶像所盘踞的这个坚固的营垒，我们怎么做呢？啊，给大家这样的几个方法啊。一个呢是这样的一个三部曲、三部流程啊，这三部流程是指什么呢？是这样啊，第一个呢叫做避洪峰啊，第二个叫趁退潮，第三个呢善沟通。避洪峰，你看哇，洪峰来了，它是深红啊，是这个叫什么呢？橙色的，橙色象征着血气啊，象征血气，血气最旺盛的时候，避洪峰。什么叫避洪峰呢？就是我们说啊，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不要惹怒孩子的怒气啊，不要啊搅动孩子的怒气，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人和人老我都有一个非理性，我们叫暗理性啊，就是情绪化的东西。当这个自我被扰动，也就是你碰痛了他这个化脓的这个小的伤口，最后变成化脓了，哎，你用什么东西啪？碰了一下，我戳了他一下，这个他啪 就惊醒了，哎呀，使出浑身的解数在维护他的面子，维护他的尊严，维护他的情绪的时候，这时他进入了一种癫狂性的非理性的自我崇拜。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躲避他啊，我们在战争当中也是什么呢啊，叫做什么，一鼓作气再三三节。所以我们打仗的时候呢，就是当你一鼓作气的时候，哎，我不应战啊，我现在坚壁清野，等你二作作气的，我也不应战，那个时候红枫还挺厉害的，等你已经再衰三节的时候我出击，哎，这个时候就是这样。所以避红枫的意思就是躲避对方的啊，已经可以说最大化的一种血气的这种红枫啊，把它躲避起来。如果你不躲避，你跟他撞的话，最终一定是两败俱伤，完全成就不了神的意。这是避红枫。第二个来讲呢，叫趁退潮。当红枫过去以后，它就出现了一个退潮期，一个低潮期。这个低潮期呢，有的时候比正常的水位还要低啊。它红枫一下它把堤坝冲破了以后的话呢，它没有堤防了，所以它的堤水哇，像枯水期一样。因为它没有堤了，没有拢水的地方，所以就变得很低。这个时候意味着人有反省的意识，过后以后他有后怕的意识，他有反省的，他有自责的意识。所以这个时候，哎，就所谓水就清亮了啊，水清自然明。所以这个时候是人的可以说是自我反省的时候，尤其是神的儿女，他这个时候就说：“哟，我是太过分了，哎呀，跟求主啊，这个原谅我，我也有自己的不对的地方。”哎，这就叫退潮期。退潮期的时候，其实神性的东西会出来啊，反省的东西会出来，血气的东西会退出去啊，就是所谓的啊水落石出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呢，要一定要把握住时期，要善沟通。善沟通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哎，就是你一定要把神的道啊，真相的东西，用最巧妙的方式能够带出来，带出生命和生命，心灵和身体的交流。所以这就叫善沟通，善沟通啊，善沟通。那么具体善沟通怎么沟通呢？所以核心是第三步啊，避红枫。我们知道，哇，他发起来，赶快撒丫子跑吧，关起门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吧，大家。哎，你避红枫有各种各样的避法。哎，我出去啊，我出去走一走，散散步，跑一跑，游个泳啊，然后玩一玩，等等都可以的啊。就避红我，惹不起我躲不起嘛，这样。啊，趁退潮，趁退潮，一般情况下呢，哎，过了一两个小时回来了，哎，看他就退潮了，或者是明天啊，不要含怒到日落啊，就到了明天以后，哎，就好了啊，等等的，不要让这个醉要争吵过夜，过完夜以后就好了，有的过完夜就好，有了当天晚上就好了，所以趁退潮，然后善沟通是最关键的，你怎么沟通，用什么样的神的话、神原理跟沟通呢？所以我给大家四力原则啊，四力。四个力，发音都是力，这就是汉语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奇妙的东西，一个祝福。四力啊，第一个呢啊叫做理啊，叫做理。你要找到最相关的神的心意，给圣经启示最基要的，不要啊一些末节的东西拿出一句神的话，你要找到这个神的话背后的一个底层的神的心意，这叫做理。所以你要有神话语的规模啊。第二个来讲呢啊，很重要的就是力，就是你在讲道理的时候，你在说理的，你要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具象化，要有例子啊，不要说你看你今天又发怒了，你血气又占据了你自己的胸前，所以你再一次被罪所胜过了啊，所以你在神面前悔改。当然了，我也有不对的，我也在面前悔改，不要这种干巴巴的说这些，你要有例子啊，你可以讲故事，你可以用案例，你可以说今天啊，我给你讲一下啊，谁谁谁的例子啊。啊，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的例子都可以，我们身边的这些例子都可以的啊，也不一定完全都是讲圣经里面，你可以就讲圣徒里面的这些例子，非常好啊，讲例子啊，讲故事啊，讲具象化的东西，看照片，看录像啊，看什么，看 YouTube 啊，找一些好的例子，要学会用例子说话，而不要用干巴巴的概念说话。第三个呢很重要，叫做这个力啊，力，这个力呢就是力临的意思，临在的意思，就是处境化的意思。我们以后要专门讲一个现代商学的一个场景，所以现象场还记得吗？我们现象场和环境场要给它进入一个环境场啊，一个物理场，然后让它的生命跟这个场相作用进入一个特殊的现象场 什么是现象场呢？就是借着一个特殊搭建的环境场，让现象场跟他的生命做工啊，就环境跟他的心灵做工交流的时候，让他形成一个生命的更新，这叫做力。力的意思可以带他出去，可以做一个营会，可以做一个退休，可以夫妻到一个营地或者到一个酒店搞一个特殊的周末啊，或者是弟兄姊妹搞一个小的团契，或者是举办一个什么样的 party 啊等等，要有力啊，要或者是请人给你们做一个分享啊，或者带大家参加一些家庭的聚会，你让他看到别人的夫妻呢怎么去做的，这都叫力，就是用环境说话。第二就是用例子说话，用例子具体的案例说话。第二个用环境说话理呢就是用道理给他讲白事是讲道理，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说教的方法，有的时候不太奏效但是我们有一些姐妹和弟兄呢反复的用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这样讲，说来说去给他说大了，算了，别再说了简直吵得我要命。这个理呢，他有的时候很苍白所谓的歌德化的。就是生命之树常青知识是苍白的，所以理有的时候给人是苍白的，但是栗子是比较鲜活了，栗林到那个火身临其境那就更活了看到活生生的栗子就更活了。然后最后一个呢叫做栗栗，你要让他看到改变以后所带来的真正的 benefit 这是现在学习方面当中一种游戏原则，就是给他及时的 feedback。 什么叫 feedback？ 就反馈，就是你一旦改进了就能带出好处，让他能够马上就能看到改进的好处。所以夫妻俩都这样做你改了我就好，你改了我就好，你改了我也好，双方都好，就是让他马上就 get benefit 这样叫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所以这样他们两个人都有感觉了，就好像昨天我们看的 Rosby 他们家里边的孩子为什么能够享受家庭崇拜，为什么一到我们中国的孩子的家庭里面，无论是两个还是三个还是四个孩子家庭都好像是简直是吃一苦饭的那种感觉，哇这个触头啊，怎么弄触头从丈夫就开始触头，哎呀又来了，哇怎么弄了，唱歌唱什么，我这五音不全，讲什么讲这个读经，哎呀干巴巴读经也没什么意思，孩子又不懂，整天闹，哎呦这头大，家庭敬拜变成这样了。所以他没有找到那个利益的按钮，那个利的按钮，那个好的正向反馈的按钮，那就是你没有学到位，你是照搬照抄的你是完全机械式的一种挪移，你不是真正的把他的精髓学到了。你必须让孩子，让配偶，让你自己能感到他的利益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不断的更新和维系下去，所以这叫做利。那么它中间有一个不变的一个根基不变的一个源泉那就是又真又活的道。我们叫什么道呢？叫做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的道以后务必要思考，要添加，要关联这个活泼长存的道。道可不是理理是从道出来的。道是什么呢？道是一个活的理道是又是一个活的一个生命。所以你要从这个里边出来，叫做理利利利四利叫做四利原则，大家呢比较好记，能不能记住呢一个叫避洪峰，趁退潮，善沟通，然后呢四利叫做妙诀，或者四利秘籍四利秘籍。你就要本着能够选择最好的神的道理，然后跟他破解，这是需要你有一些属灵的悟性尤其是要借着三日查经能够找到这个悟性。第二个，你要举很好的例子，然后设计很好的环境。有的环境是你拿来主义你去到那儿去就可以，有的你要设计一个环境，让你的家人孩子和配偶能够享受到，然后马上就让他感觉到哟，太好了，这样如果这样哇，我们夫妻相爱，孩子真正有幸福感，我们维护一个非常美好和谐的家庭，多好所以必须要有这个，要有这个力，这样呢你就会带出更新和改变。最后我们给大家诵读背诵的圣经呢，是按照这样的做法一个美好的见证，就生命更新完以后，我们刚才谈的是圣经的教义，让我们一生让我们的要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教义的活灵活现的一个 成果，那就是保罗的人生。保罗说什么呢？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要就是不再是我而活着啊，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这是这节经文的最奥妙、最超越的地方，也是神让我们生命不断的破除自己，钉在十字架，更新自己，最后达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果子、一个案例、一个境界。希望大家笃信不疑，相信我们人可以向着这个境界不断的迈进啊。最后触类旁通，触类旁通呢，我要给大家，就是你可能是非信徒，你可能刚信仰，你可能信仰很久了，但是无法把这样的原则应用到你的啊，这个应用到你的啊职场，你的其他的方方面面里去。那我现在要告诉他大家，这个怎么去原则观点，怎么己敬随，活出随来，活出一个举一反三的生命。第一个善适应，第二个莫犯棱，第三个喜受教，第四个常反省。如果一个人，你到一个地方，不要总想着别人适应你，老板欣赏你，然后你做的很多的东西都希望别人关注你啊，甚至你用了一个不同的唇膏，都希望大家，哎呀，你用了不同唇膏啊，你用了一个特殊的面膜，大家都知道，哟，你今天脸色不太好啊，比以前好。你太自我了，你太自我感觉了，太自我中心了，你不要这样啊！即使是你是00后，你是90后，你也不要这样啊！你是什么独生子什么的啊？你都不要这样。啊，你到一个社会当中，你要先学会善适应，就突破自己的边界，形成一个可，首先善适应就是给自己造成一个可以更新、可以改变的一个东西。第二个，莫犯棱，莫犯棱，犯棱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一个俗语，莫犯棱就是不要总犯棱啊，总让人怎么去理解你，给你让路啊，否则的话老子就反正就是这样了，就是拿出一副滚刀肉的东西，不要这样啊，也不要说准犯能，就是一般的话，哎，我就这样了，我改变不了了，请你大家彼此尊重啊啊，我就是这样，我这人很直，我反复说了，不要以后不要再说我这人可直啊，我这人说话有话直说啊，你不配有话直说，你有什么资格有话直说？哪有机会让你有话直说的？你不要到一个地方下来，我这人有话直说啊，年轻人不要有这个口头禅，不要有这个动机啊，因为没有，你没有资格有话直说的。你就记住，到任何地方你都得夹着尾巴做人，你先要适应的。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道理，尤其是年轻人初到职场，千万不要以为你是独生子，你和你姥爷，你和你爷奶奶可以这样说话，但你到一个地方，你跟同事，你跟陌生人，你跟老板不可以这样说话的啊，得记住这个道理。然后喜受教，喜受教就是凡是好的东西都能够谦卑学习，从善如流啊，这样才好。然后常反省，常反省就是，哎，我今天想一下做对了没有。所以我们看程甲，他每天用2个小时反省自己所做的、所思想的、所做的一些事啊。这么一个年轻人还没有认识上帝，但是他可以常反省，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非常美好的一个啊，可以说今世之子的一个人生，值得我们去怎么样呢？去品评、去品味、去借鉴的啊，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向他学习的啊。常反省，如果你受教又反省又不犯棱啊，从 mindset 啊，从你的内心深处，就是我首先我要适应环境，我不要想着总去改变环境啊，总要是让环境适应我，不要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呢？亨通的人生，蒙福的人生啊，还是这个字，亨通。什么叫亨通呢？顺利的意思，蒙福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分享啊，第一个叫任性而为。你是总是任性而就是，哎，我就这样了，改变不了了啊，秉性难移了，我就与生俱来就这样。你是坚定这样去行事为人呢，做一个神的儿女呢，你还是更新而贵呢？你还是不断的知道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啊，真正是可以达到一个让基督在我里边活着的生命最高的境界，然后我的生命的价值就越来越高，我在神眼里就越来越宝贵。你是要活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啊，让一个所谓的神与人都能够喜悦的这么一个人生呢？